好久没见到大家，每次来都觉得回家了，好像看到家人啊，所以很开心。那今天可以再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上次来是分享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嘛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是上个月，那我们讲到说刚强壮胆，对不对？在约书亚记一章的1到9节，神三次用刚强壮胆鼓励约书亚说：“你要勇敢，你要勇敢。”因为约书亚接棒了，对不对？摩西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，上一个世代好像过去，现在约书亚要接棒。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。那今天我们会进到2章跟3章，也是我们刚读的经文，要跨过约旦河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约旦河也预表约书亚所碰到的第一个困难。神的应许在了，神给我们的丰盛，神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就在前面，可是会有艰难的，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跨过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透过看约书亚怎么跟神来互动，他怎么样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怎么反应？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他怎么样回应神？那同样，当我们的生命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回应？神透过约书亚的生命，同样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光照，或者一个榜样 ，Amen 吗？所以，同样，当我们下次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说：“哇，约书亚是这样走过的，求神你也帮助我，看我可以怎么样来回应，我可以怎么样来面对 ，Amen。”所以，今天我要来分享的是信心启动神迹。信心会启动神迹。那我今天的经文，第一个，信心胜过理性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先来看经文。所以我上次讲到说，约书亚记1章的1到9节，就是神说刚强壮胆，刚强壮胆，而且你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因为我必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神跟他说，我的律法书在你身上，我的应许跟你同在。然后神又跟他约书亚说，我好像还是有点怕，神你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因为我必与你同在。所以讲完3次之后，就到第10节。于是，这个于是指的是之前神跟他说了3次刚强壮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有个然后发生的事情，然后约书亚就开始说话了。既然神恩高我，对不对？神现在拣选我，要我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了，我现在就要开始接棒，我要开始成为领袖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带领这200多万以色列人，我们要进到应许之地了。所以约书亚要开始要来做决定，对不对？我既然神要我这样做，好，我现在刚强了，我大大壮胆了，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于是就来了第10节，约书亚就吩咐百姓的官长说：“你们要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，当预备食物，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，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。”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哈。你知道约旦河呢？约旦河不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大，可是约旦河它一到收割的时候，那个水是很急很深的。很多人说那个收割的时候，那个水是会涨过两岸，也就是说你一进去，那个是直接灭顶的，你是没有办法，好像你知道在膝盖啊，就是我们台湾很多那种小溪流嘛，你还可以在水里面玩水啊，然后慢慢跨过河。可约旦河不是啊，是你一踏下去一脚，你就没有慢慢，就是越来越深的，是一踏下去，特别是收割的时候，水是涨过两岸，所以是很急，而且是那么多的，还有老弱妇孺，他们怎么过这个河呢？一个困难就摆在前面，约书亚碰到这个环境，他现在就要做决定，对不对？现在他最大了，没有摩西在他前面走了，他要起，他是头了，他是领袖了。他说：“好，我第一个我要开始做决定，我要面对这个挑战，我要第一个神给我应许就在眼前，耶利哥城就在眼前了、啊。可是约旦河挡在这边，我要怎么跨过去？非常现实的，他碰到一个挑战，碰到一个困难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跨过约旦河？”所以约书亚的第一个决定，他第11节就说，他跟官长对百姓说，3天之内我们就要过河了，进去得地为业。对，这里神我们看到前神没有跟他说几天，对不对？是约书亚自己喊一个口号，三天之后我要过，我现在刚强壮胆的，所以我说3天，哦，先喊出来。然后他第一个决定说，我们要预备食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思想哦，我们有时候经文我们就看过去，就是好像这个故事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可以来细细来思想，请问约书亚叫百姓预备食物，他们要预备什么食物？这是约书亚做的第一个决定，他现在是领导人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是刚强壮胆，他起来接棒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。他第一个决定，他说：“百姓们，你们要预备食物。”我们来思想一下，这个决定是不是很好，或是很有恩高哈？我们来想一下，请问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他们是吃什么食物？他们吃玛拿，对不对？每天清晨就有玛拿、哦、降下来，然后以色列人就是当他们，而且只能收当天的份啊。如果玛拿收过多会怎么样？玛拿就坏，他只能你当天只能吃当天新鲜的玛拿， 你也没办法储存，你没办法放久一点，你当天你总之每一天就是会有玛拿降下来，你就是相信说神每一天都会有新鲜的供应，这是神要对在旷野的以色列所说的话。所以当时候以色列还在吃玛拿，对不对？他们还是每天就是吃玛拿酒。可是约书亚第一个反应是预备食物，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预备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去捡就好了。所以可是他第一个反应是好像慌了，他就预备食物。我们看他做两个决定，是我会说是用理性出发的，预备食物第一个决定，然后就进到第二节了。然后百姓就说：“好，我们都听你的话，你怎么样，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我们怎么听摩西的，我们也听你的。”然后就进到第二节。第二节，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就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。好，通常我们看圣经上看到“暗暗”这两个字，就是都不是很好的事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好事，就不用暗暗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所以你可以想，圣经上为什么记载暗暗的，表示可能神不是很喜悦他这个决定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约书亚是也觉得这个决定好像不是最好，所以他才要偷偷嘛。偷偷的打发两个人做探子，然后说你们去窥探约利哥啊，然后他们就这两个人就去了，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家，就在那里躺卧，然后就有人告诉约利哥王说，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。好，我们现在这边停一下。所以我们刚说约书亚第一个决定，他说要预备食物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先还不知道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，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决定，他就说，哎，我派两个探子出去。然后你去窥探那个地方，然后这两个探子就住在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去到一个妓女的家里，就住在拉合的家。有人说是因为可能当时候其实妓女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对不对？神觉得是不洁的。可是可能那里有很多的 information， we don't know why， 可这两个人就住在那里。可是你看这两个人，他们有没有成功？他们的结果有没有成功？你看第一节说这两个人去，对不对？在那里住在拉合的家里。第二节马上就有人告诉耶利哥王，请问探子去是要做什么？一个探子是 spy， 对不对？他是要去偷偷的打探情报。可这两个探子才刚去第二节，就有人告诉耶利哥王，整个国城都是耶利哥王都知道了，有以色列人来窥探此地。你觉得这两个人是不是成功啊？还是傻傻的进去，然后就以为自己很隐秘，结果全城人连王都知道了，然后就这两个人就开始逃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中间很多经文我就先不读。这两个故事就是发展，就是两个人拉合就把他们藏起来，两个人就开始躲啊躲啊，然后这些军兵抓不到他，两个人22节逃到山上就住了3天，等追赶的人回去了，他们才回来，才回到约书亚那里。请问约书亚刚第一个宣告说我要几天过约旦河？3天，对不对？他宣告完之后说，哎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过，我先派个探子去。结果探子去了之后就躲3天了，什么都没窥探到，一去就被发现了，就躲在拉合家里躲了3天，又去山上住三，就 躲在拉合家里，然后又去了山上住3天，结果城里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啊，就3天之后就默默的回来了，然后就白白过了3天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？所以约书亚一开始他是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他是刚刚他是神所恩膏的人，可是一个领袖的成长需要过程。他一开始他的决定，我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，不一定是从信心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预备食物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，信心的表现是神预备玛拿嘛，当天的玛拿每一天都会有的，是新鲜的，我不需要预备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耶和华以勒，他必定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这个是信心的回应。可是约书亚第一个反应是用理性，可能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不断的 complain， 对不对？Always complain about food， 为什么没有葱啊？为什么没有肉啊？为什么没有大蒜啊？我要回埃及了。Always 都是吃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水喝 ，complain。所以约书亚可能按着他的经验，他的理性，他觉得说，既然我要接棒，第一个我要先安抚百姓啊，我要先让他们有的吃，好不好？所以预备食物，预备什么不知道，总之先预备好，你们有的吃，他们就不会 complain 了。可他第一个反应是从理性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属神，不是一个信心的回应。第二个决定呢，我要派探子。可是派探子，弟兄姊妹，你记得我们讲到派探子，你记得第一个派探子是谁？摩西派探子，对不对？约书亚跟加勒，约书亚自己就是一个探子嘛，对不对？在摩西的时候，约书亚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流奶与蜜之地， 然后全部十个探子回来都是报不好的消息，完了，他们是巨人啊，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们死定了。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大有信心，说我们可以的，这个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耶和华必定赏赐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约书亚第一个反应是，哎，摩西以前这样做，不如我也这样做好了。虽然我也不，虽然探子的那个结论好像不是很好，因为第一次发生的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事嘛，十个探子都是报坏消息，甚至以色列人都开始怕了，说不要啊，摩西，我们不要上去啊，对不对？结果不是好的。所以可能这是为什么约书亚偷偷的，他不想让大家都知道我派探子，因为不想要这个消息，如果是坏消息，可能会影响以色列人的士气，对不对？他们可能到时候说啊，约书亚你又来了，我不上去了，不过河了，骗我，对不对？我不敢去，你自己去，可能会跟第一次一样。所以他偷偷的派两个探子，你们自己去，然后自己报给我就好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你们偷偷告诉我长什么样子。所以可是这个消息，这个决定是不是从信心来的？好像也不是很信心的决定，对不对？也是从他的理性，从他的经验，他的背景啊，过去摩西这样做，我也试试看好了。所以你看两次他用出于理性的结果是不是好的？好像不是很成功，对不对？派了探子去，结果探子 一去马上被发现，然后也没有窥探到什么情报，就在山上躲了三天就回来了，白白浪费三天的时间。那百姓在那边干等，对不对？好像都没有什么恩膏，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果效。所以第一个我要说，信心要胜过理性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，我们可能像一开始的约书亚一样，我们常常用理性来回应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碰到一个什么状况，哎，我要来分析，我要来做一个报表，我要来看我怎么想找什么人，找什么资源，我要想过去我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。我们用很多人的理性，用人的办法，用人的经验，用人的背景，我们试着来面对一些挑战，面对一些困难。可能我们的状况不是约旦河，可能我们有些财务的状况，可能碰到一些家里的一些事情发生，可能是我们生命中一些困难。可是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其实跟约书亚一样的，我们人通常都用理性，对不对？约书亚这里我没有看到他有祷告，没有看过他寻求神，对不对？他直接第一个反应预备食物，然后派探子，而且偷偷的，他先用他的理性来 operate， 可是结果就是好像不是很理想，对不对？结果也不是他想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要分享这个信心的意思是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不是不用理性，可是我们有一句话说，先信心后理性。我们先用信心试着 operate，然后我们再用理性来分析。可是我们人很多时候就很习惯，我们先想办法，先用背景，先自己，可是可能最后结果不是最理想。那我们看约书亚一开始也是这样，他用理性做了两个决定，结果好像都不是很有，结果三天的时间白白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之后他怎么做呢？第二个，信心勇敢向前，第三章一到十三节。约书亚一开始就这样，三天就过去，所以经文就进到第三章了。前面第二章的结论就在说这探子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在山上住了三天回来了，然后就进到第三章。第三章你可以想象约书亚他当时的心情光景，对不对？过了我跟大家说啊，三天要过河，结果现在三天了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百姓也不知道探子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偷偷打发的。所以百姓可能在那边干等，约书亚，你不是说三天吗？怎么现在到底我们要干嘛？你不是说神恩膏你吗？现在我们已经等了三天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你看第一节，所以到了第三章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士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所以这边就说过了三天，对不对？就是刚刚那个探子已经等了三天，三天时间到了，官长走遍营中啊。哦，所以第三节吩咐百姓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神的约柜，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，可是不要跟约柜太近，你们因为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好，所以官长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变化。好，原本约书亚用理性来 operate， 可是你看第一节，约书亚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我们不知道约书亚等候的时候他做什么，可能我相信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这个等候，他开始跟神来互动， 他开始寻求神，他开始预备他的心，他在等候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我怎么过，这条路没有人走过，你看圣经律法书上没有写说看到约旦河要怎么走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过去，我不知道怎么，可是我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不是只是坐着干等，而是我在灵里面，我 actively waiting， 我很主动的来等，就是我灵里面，我相信主你会工作，他可能在里面祷告，他可能在等候神，他可能在寻求神。然后你看官长也非常，官长非常的特别，官长也是，他也不知道怎么过去，可是官长知道一件事，你看这里约书亚不是没有约书亚没有吩咐官长哦，可是官长启动他们的信心。官长也不知道怎么过对，约书亚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最大大最大的头，他都不知道怎么过了。可这些官长们，他做一件事，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，因为这条路没有人走过啊。可是我知道一件事，只要你们看到约柜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上就对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这句话是带着信心的？我不知道怎么走，可是我知道约柜预表神的同在。我知道当神起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行，可是只要他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上。官长在运用他的信心的，我的头还没有讲话，约书亚还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走啊。可是我们先预备一个有信心的氛围，百姓们，你们先预备好。只要约书亚一说话了，只要神一说，只要约柜一动了，我们马上跟上去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属神信心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记得耶稣他行走在回到他的本族本家，他在拿撒勒的时候，他行不了什么神迹，对不对？人家说这个人不是从拿撒勒来的，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啊？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？他能够做什么呢？耶稣在那圣经上就说，耶稣在那里就不能行很多神迹。弟兄姊妹，耶稣不能行神迹，不是因为他不能啊，对不对？是为什么呀？是整个氛围是不信的，是没有一个信心的氛围，信心神迹就不能够启动。不是因为神不能，是因为百姓的不信，因为人的抵挡。你不就是那个约瑟？你不是木匠的儿子？你什么是神的儿子？你能做什么好事？对不对？百姓不信的时候，他的灵抵挡，神迹就不会发生。弟兄姊妹，可是你看这个时候，这个地方是相反的。官长们在预备百姓，他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要预备一个属神信心的氛围，我们来期待神会做一些事情。弟兄姊妹，我记得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在一个有一个地方，这些故事哈，一个地方已经干旱很久，然后很多人就祷告会，我们求下雨，然后我们祷告相信神会降雨，因为这个地方再不下雨，我们的农作物都要干死了。然后大家就祷告祷告祷告，然后祷告完之后一出来，哇，真的下雨了。可是出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小男孩带着一个雨伞，没有人带伞。他说：“我们怎么回家？现在下大雨了，现在真的下雨嘞。”那没有人带伞，只有一个小男孩说：“我有带雨伞。”他说：“因为我为什么你会带雨伞出来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祷告会蒙应允，所以他已经预备好。我知道我今天祷告完会下雨的，所以我伞都带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讲，这是一个故事。可是这是一个那个小男孩做的就是一个信心的回应，对吗？”我先预备好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预备好我的灵，我相信神你一工作 I'm ready。 所以官长所做的就是预备百姓在这个氛围里面，然后当整个氛围预备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发现约书亚就开始说话了。第五节，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这个跟一开始约书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前面三天还在预备食物，还在叫派探子，可是现在他说，我知道不是靠我的经验能力做什么，我要用一个信心来回应我碰到的困难，我要用信心来回应这个我没有走过的路。所以要自洁，自洁的意思是神会 show up， 所以我们要遇见这位神，我们要先预备好自己。所以因为明天神一定会行奇事的。弟兄姊妹，这边一到五节，请问神有没有跟他说我明天会出现？没有啊，神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对不对？是约书亚用信心来宣告，他说：“我相信，百姓官长们预备好，我预备好，我自己全部人自己好，我们再预备一个属神的氛围，一个信心的氛围。就是我们不再靠食物，我们不再靠经验背景，我们现在全部人就是我们看着神的同在，我们看约柜，然后我们相信神会做神迹奇事。 整个氛围都是一个信心的氛围，一个信心的氛围就会启动神迹。弟兄姊妹 ，Amen 吗？当他们用信心回应的时候，第六节，约书亚就跟祭司说：“你们要抬起约柜，在百姓前头去。”你看，请问要去哪里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约书亚没有说去哪里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他们就用信心说 ：“We don't know 怎么走，前面的路没有人走过。”可是我们现在百姓、官长、约书亚，全部的人都在一个信心的氛围里面，说：“祭司 ，Let's go。”不知道怎么走没关系，走就对了。因为我相信，当我们回应用信心回应的，神一定会工作的。他明天一定会工作，他一定会做大事的。总之，我们相信就对了。我们不用问那么多问题，不用问说去哪里，不要问说怎么走，不要问什么时候过。总之 ，Let's go, Let's do it。当他一这样做决定，整个氛围这样预备好的时候，第七节神就说话了，弟兄姊妹，神就 show up， 神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：“从今日起，我必在以色列众人前尊，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照样与你同在。然后你就要吩咐祭司说：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，就要在约旦河的水里站住。”然后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来听耶和华神的话。”然后约书亚才开始吩咐人去，对不对？第二次我要分享是，你有没有看到人跟神 的互动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啊，我们就是等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等到神有启示了，然、啊、后我哦、啊、神说什么我就做，没有错，这是一种。我们要等候神的启示，等候神的应许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可是很多时候，神是会跟神会因着我们的信心，他会跟我们 interact。你看这边这个 case， 约书亚预备好，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走，可是我用我的信心来启动神迹了。我相信神会做事，所以神我预备好了，我们随时等候你。你一句话来，我们就 ready。然后神就回应他们的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约书亚说叫约柜先走，不是神先说了，对不对？神没有说约书亚，好，你进前来，你要叫约柜再往前走。然后约柜说哦 ，OK， 大家来，神说话了，约柜你要先走，不是啊，是约书亚自己先宣告，他用他的信心，他说我相信你的同在。我相信约柜走在前面，我们众人跟着就好。然后神就突然，神因着他的信心，神说：“我盖章了。”约书亚 ，That's right， 你做的是对的。神的回应表示约书亚做对了。你看前面约书亚派探子预备食物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讲话？神没有说话，神没有说话表示 I don't like it， 我沉默，我没有很喜悦你的决定。可当约书亚用信心回应的时候，神马上盖章了。That's right， 约书亚，对了，就是这样。约柜往前走，叫祭司站在水里。That's right， 神盖章他的回应，盖章他的决定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吗？是约书亚回应神，神就也回应他。我们是可以跟神互动的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第十节，约书亚说：“哇，太好，神盖章了。所以祭司们 ，Let's go。所以你们要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啊，所以你们要在面前赶出这些迦南七族，然后你们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等到耶和华的祭司把脚踩在约旦河的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好，我们仔细看十三节，他说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”好，请问，你看，我们再回来看看神跟约书亚的话说的话，第八节，对不对？这是神跟约书亚说的。他说：“你要叫祭司在约旦河的水边上，在约旦河水里站住。”请问神有没有说站住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？神没说啊，对不对？神只是说 ：“OK， 没错，祭司站住。”可是神没有说站住之后会发生什么事。可是你看十三节，约书亚自己宣告啊。他说：“我相信 ，I don't know what's gonna happen。可是我相信，我凭信心 declare， 我宣告出来。如果即使你站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水会分成两半的，那个水会会立起成为一个垒，会变成一个 wall， 变成一个墙啊，是水会断绝的。”这句话是约书亚宣告出来的，不是神说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了之后，我们再看，神就真的按着约书亚所说的做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吗？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信心的回应。是会启动神迹的，神迹会因着你的信心来发生的 ，Amen 吗？神会亲自来预备，所以我要说，为什么我说信心勇敢向前？很多时候，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。耶稣说 ：“Let's go， 我们信心预备好了，去就对了。”一去之后，神说话，然后事情就开始一步一步发生，对不对？你的信心勇敢向前，然后神迹奇事就会发生 ，Amen 吗？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是我很喜欢，他叫 Heidi Baker， 神呼召他去非洲一个国家叫 Mozambique， 莫桑比克，在非洲一个在几十年前是全世界最最最贫穷的，是全世界倒数。就是贫穷的 list 是前三名，然后有钱的 list 是倒数的，很贫穷的国家，很多腐败，然后很多孩子都是孤儿，都在垃圾堆里面。可是神说你要去那个国家，你要这个国家会有复兴。他说我怎么去？我做什么？我要怎么走？怎么复兴法？不知道。总之他就是神就给他一个意向，就是 go。他就带着全家就去了，他跟他老公和两个孩子。去了之后，他也不知道做什么，可当然他就勇敢往前。他总之神里叫我来，我就来。来了之后，就看到很多孩子在垃圾堆里面捡垃圾吃，然后肚子都胀得很大。不是因为吃很多东西很饱，是肚子里全都是蛔虫，都是那些传染病，所以很瘦，人很瘦，可是肚子是很大，都是脏东西，都是感传染病，没有人敢去碰那些孩子。可他就看到那些孩子，神就说：“你去一个一个爱他。”他就一个一个抱那些孩子，拥抱他们。原本是被弃绝的，因为没有钱嘛，大家父母都没有钱养孩子，孩子就自己，有些是孤儿，有些父母就是艾滋病死了，他们就在垃圾堆里面。可是神就，他就勇敢去了，然后就一个一个爱这些孩子，然后带他们来到教会里面牧养他们，爱他们，装备他们，让他们受神学的装备，就从一个一个孩子开始。一个一个孩子开始改变，然后很多神迹奇事就开始发生。你看他去了之后，资源在哪里？爱这些孩子怎么爱法？我哪里有那么多食物给他们吃呢？他写过一本书，叫《在垃圾堆里的神迹》，你们可以如果去书房都有卖。他说很多时候没有东西吃啊，只有一些人懂那一些那些罐头 chili， 对不对？可是怎么分给那么多孩子？他说很多时候他就煮，他只有一锅，他只能煮给自己家，可能都吃不够了。可是那么多的孩子在垃圾堆里面，我怎么牧养他们？可他说很多时候他们就煮一锅之后，怎么舀，怎么舀完给一个两个孩子分完，想说快分完，可下面一批孩子在舀，突然锅子里又有 chili， 继续分，最后分给全部人都吃饱，总之那个 chili 就可以一直分出来，怎么分都分不完。他们是在当下才发现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真的。原来以前听耶稣讲是，好像以为是耶稣的事情，可当你真的在当下，在工厂，在需要的时候，那个区里就怎么挖怎么挖，孩子来一个一个吃饱，怎么挖锅子里都还有，他们也觉得怎么奇怪，不是就是几人份而已，怎么那么多人都吃得饱？所以他就写一本书叫《There's Always Enough》，永远是足够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足够的，神迹就在那边发生。结果现在过了几十年，对不对？这个国家整个被翻转，有一波极大的复兴。这些孩子们原本是在垃圾堆里面的孩子，结果一个一个被翻转、被改变，成为牧师了，变成传道人了。然后这个国家开始复兴，他们在Mozambique建立了几千间教会。很多人问他说：“你复兴的秘诀是什么？你怎么建立出那么几千个教会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秘诀，我只是知道说，我从爱一个一个在垃圾堆的孩子开始，神给我这个感动，我就是 do it。”Just go ahead， 然后之后结果就发生了，不是因为一开始我有一个蓝图啊，不是我一开始有个 plan， 全部 plan out， 没有的，我只知道就是去就对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想到在我一开始被呼召的时候，我在美国念大学嘛，我念完神就感动我，我很想服侍神，神就感动我说，神感动我回亚洲，我不知道回亚洲哪里，神说香港。不知道去怎么去香港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去，没有认识的人。可总之我就跟神说：“神，你呼召我，你感动我，就是勇敢向前嘛，就是 go ahead， 反正我还年轻嘛，我就 go ahead。”然后我记得很特别，我是先买机票回台湾收东西，然后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我已经准备去香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就去家里附近，因为我都住美国啊，我很少在，而且我在小时候在台湾我还没有信主，所以我是在美国的灵粮堂信主了。所以回台湾就一两个星期，我就在家里附近找一个灵粮堂。就我一去的时候，我就新朋友，对他说啊，欢迎新朋友站起来啊，然后就互相分享一下。 结果坐在我前面就有一个阿姨，因为我第一次来，她说啊，你第一次来啊，你之后要去哪里？我说我只来一次，我下礼拜就去香港。她说太巧了，我也住香港啊，我也是回台湾。她说我跟你讲，来香港有个很好的教会，你来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带你去。我只见过那个阿姨一次，在我第一次去的那个教会。然后下个礼拜我去了香港，我就真的打给她，她也真的在香港，她就带我去这个香港的灵粮堂。然后这香港的灵粮堂就是我后来就成为我服侍的地方，就叫做611。哦，我才发现哇，这个教会很特别。我才发现，我到香港的那一天就是6月11号，就是我这样讲不是，而是一个原来一切都是在神的 plan 里面。结果神就让我在那边受装备、念神学、服侍，我就在那边服侍了13年。而是一切，我在美国的时候哪会知道我在台湾会碰到一个阿姨，这个阿姨会带我去香港，然后这个香港叫什么名字 ？I don't know。我只知道说 I'm going。我去就对了，一去之后，你一个信心的回应，就会启动接下来发生的神迹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，神会自己来包底，我们就会看到属神的事发生。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最后，耶稣啊，就跟他们说，对，所以说你要把脚站在约旦河里，约旦河的水就会断绝，会立起成垒。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点，我说信心不凭眼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最后发生什么事呢？14节，百姓就离开帐篷，然后祭司就走在前面，他就抬着约柜，祭司走在百姓前面。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你看这边说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对不对？水是很急的，是很深的。他们一进去，就整个人就是被水淹过去。可是你看祭司走，要不要信心啊？他踏下水的时候，他可能还在想说，可能还回头看约瑟亚，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我要下去了，我真的要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下去又不是约瑟亚，是祭司下去啊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不先走？你叫我先走，对不对？”一下去就灭顶了，就水就涨过他了。可是你看，16节，他们一脚一入水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然后往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，于是百姓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走过去了。台耶华的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的干地中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。第二点，先看到16节，你看这边说那个水在极远之地立起成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约书亚刚刚所讲的？他说水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啊！他用信心宣告出来的话，神就为他盖章了。神没有盖章说哦，那个探子盖章，神没有盖章探子啊，对不对？但神盖章，你用信心回应了神说 ，That's right, I'm gonna do it， 因为你说的是对的，你是在信心里面宣告的，在灵里面我就为你成就。所以神就按着约书亚说的事，就真的水就立起成垒了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说信心不凭眼见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16节这边有个关键，他说，在水是从极远之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一个河是从高处往低处流，对不对？所以从水是一直流到海里嘛，所以这边说往流到沿海，对不对？所以水是从一直沿海指的就是死海，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水是从山上一直流到死海里面，约旦河是这样流进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河不是从像红海一样，摩西过红海是那个哇，一宣告那个红海就分开，对不对？他们眼睛看着分开了，他们走过去干地。可现在不是啊，你看16节，他说水在极远之处，这个亚当城是离当下他们所极远大概是100-200多公里，很远的地方，在上游那边水止住了，水立起成垒了。可弟兄姊妹，请问在那边立起成垒，这边的水还会不会流啊？他们可能那边慢慢流的时候，前面的水还没流完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我们现在讲那个水坝，对不对？水坝它要开始挡住水的时候，前面的水是不是还是会继续流？它不会一挡住，然后前面的水就突然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干掉？不会，它前面流过来的还是会从山上一直流，几百公里的水啊，还在流的。可是它是慢慢开始会挡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祭司他走的时候，他一踏去下去的那一秒，立起成垒是在几百公里的地方，可是这边的水还在流的。他可能一踏下去，他整个人就开始慢慢往下沉了。他开始想说：“约书亚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是不是真的水会停啊？” 可是其实神已经在亚当城工作了，亚当城那边的水已经止住了，可是现在我有没有看到啊？现在水好像还是很深，还是很急，因为这些水流完就不会再有水了，对不对？等到这些水都走完了，那边的水就干掉了。可是，在还没有流完之前，可能你的信心会被考验的。可能他会想说：“神，你是不是讲真的？你不是说 我一下去就可以了？可是怎么现在水还那么急，还在流？到底我可不可以？”可能百姓甚至约书亚自己，他们的信心都会被 test。神，你是不是讲真的？是不是真的会发生？可是，所以为什么我说信心不比眼见？眼睛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是水还在流，可是其实神工作了没啊？在极远之处的亚当城那边的水已经停了，在祭司一踏下去的那一秒，水就已经立起成雷。可是在这边的我，100多、200多公里的我，看到的还是水还在流，我可能信心就被考验了。我感觉神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神，我是不是想错了？神，我是不是做错决定？神，你是不是真的？你没有听过我？神，你是不是真的是信实的？我们很多的小剧场，很多的怀疑、试探就来了。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，当我们用信心回应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工作，只是他工作的时间点，可能我们还没有看见，可能我们还当下没有看到。就像那个水，可能不是一秒钟就干掉，它还在走，可是水已经立起成雷，只要你一踏下去的那一秒，神已经工作了。弟兄姊妹，记得但以理吗？但以理21天禁食祷告，对不对？他禁食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祷告，为什么你没有回应我？”过了21天，天使长米迦勒才说：“但以理，从你第一天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回应了，只是因为我被波斯的魔君拦阻，所以到21天我才来到你面前。”也就是说什么？就是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的回应好像神没有工作，其实神第一天或当下踩下去的那一秒，神在工作。只是我们在肉质界，我们在物质界，我们在眼见的地方，肉眼所看到的地方还看不到而已。可是不是神没有工作，弟兄姊妹，信心是不凭眼见的 ，Amen 吗？不是眼见的才是真的，灵里面已经发生了。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，神听到了。你在困难里面，你用信心回应，神知道了，可能现在的光景还没有改变，可是神已经在工作。只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，事情一定会发生，一定会有转变 ，Amen 吗？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当我在预备这个时候，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神感动我，因为我在加州念大学，而且我大学是在海边，那个大学也是个蛮好的大学，只是它很。其中一个有名的地方是因为在海边嘛，所以每一次 Halloween 的时候，那个海边的那一条街，很多大学生就会过去 party， 就是几个一整个 weekend 都去 party， 就是 Halloween。然后每次的 party 之后，就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，因为很多人喝酒嘛，有些人就从那个悬崖掉到海里面去，就受伤，或者有些人就不治就没了。然后有很多的性侵啊，很多因为喝酒，很多很混乱。然后有一年神就感动我，就是你可不可以为了你的大学？来做一个就一个礼拜，他们会这个 Halloween 的 party 一个礼拜，你可不可以这个一个礼拜里面，你去呼召不同的各个教会的弟兄姊妹，24小时7天为这个地方来代祷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一个很深的一个urge，就说 I want to do it， 我想要做。可是我那个学校华人不多的，我想说我一个亚洲人，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英文也还 OK 啦，不是非常好。我说我怎么样去呼召他，可神就感动我。你去不同的教会，你去分享你的感动。我就去韩国人的 fellowship， 去，总之去不同地方，去白人去哪里，不同的。我说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地方祷告，24小时，每一个小时连续7天都要有人为这个地图来代祷。我们相信会有事情来发生。其实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只知道说，我觉得神感动我，我需要为这件事来付上代价。然后就真的就很多人回应。很多人就去那个，我们有个祷告室，很多人就去那个地方，24小时就有人不断的在为这个地方祷告，说主啊，你保守这些人的生命，然后有复兴改变他们。然后我看了就很兴奋，对不对？我神你感动，我看到哇，真的有人回应哎，真的有人24小时愿意为这个地方祷告。你看我们都是大学生，我们都有事情要忙，可真的有人回应，我就很兴奋，我觉得哇，7天之后一定会有事发生的， 一定会可能会有大复兴啊，可能整条街大家都跪下来悔改哭啊，然后在那边哈利路亚敬拜神，我就很期待七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。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七天之后发生什么事吗？对，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就是七天就过了。哦，然后sign up去就 OK， 好，祷告完了，哦，那现在我们结束了，回家，好，就回家了。然后我就啊，结束了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我记得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嘛，我非常的愤怒，我非常的愤怒。我觉得神你玩爷，就是广东话，就是你在玩我吗？我付那么多代价，我可以花这个时间去读书，我可以花这个时间准备一下，你为什么给我那个感动？然后我要做这些事情，我很愤怒，我愤怒到我不读经祷告，我跟神闹脾气，我不理你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读经了，我就觉得好像我做的事情是空的。那当然神很怜悯我，那时候很幼稚，很不成熟，那时候都还年轻。可是过了，就是等到我过了一年之后，有一次我记得在飞机上，我要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在看手机这样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新闻，就讲到我的大学。他就说，哦，去年这个地方的犯罪率突然的大大下降，所以原本这个地方在 Halloween 是一个 party town， 然后很多人会，可是他去年是有史以来犯罪率最低的一年。然后我突然就一个 urge， 神好像突然就对我的 heart 说，他说你所做的没有白费过，只是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整整过了一年，我才突然看到这个消息，我说哇，原来祷告是真的，祷告有用啊！我只是不知道而已啊，不是神不工作，我还在一个人那边愤怒，不知道愤怒什么。可是神说 ：“I've done it， 我已经工作，你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白费的。神会亲自回应，只是我不晓得，我的肉眼没有看见而已。对，犯罪率怎么看？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哪些人在做什么事。可是神都知道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的是，我们信心，用信心来回应神。我在鼓励我自己。求主来帮助我，当碰到困难、碰到未知的路、碰到环境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，我们人的正常反应是用理性，可是神说用信心来回应。不知道怎么走，你就用走就对了。你相信，无论你往左或往右，只要你走在神的道路上，只要你在律法书上按照神的律法，无论你怎么走，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明白吗？这是神应许给约书亚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是真的？约书亚怎么做错的决定？可神说刚强壮胆的，只要你有信心，就是 go ahead， 我会为你盖章的。你那些做错的事，我帮你包底。你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而且我让你在人面前被尊伟大。神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 ，Amen 吗？就算约书亚做错决定，可他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就遮掩他一切软弱 ，Amen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帮助我，你跟我都不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多软弱，可在神眼中，神看的是我们信心的回应。神看的是你可不可以，你用信心回应我，我就算了，我就觉得是一百分了。弟兄姊妹，记得亚伯拉罕吗？亚伯拉罕一天到晚说谎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是我老婆，我这是我妹妹啊，不要杀我，这是我妹妹撒拉，对不对？连续几次撒谎，他不完全了。可是，在希伯来书说什么？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他献上以撒。我看不到献祭的羔羊，可是神叫我献上以撒，我就献上。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就称为义，就是在我眼中一百分。无论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，神说，因着他的信心，其他我都看不到，我只看到他用信心回应我。弟兄姊妹，原来属灵的定律是这样：你跟我不是都是有罪、都不完全吗？可当我没有信心回应神的时候，神就说我算一百分 ，I like it。因为我看到是你在困难里面，你仍然选择那个看不见，你选择用信心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。神说我看到，我就算你，这是你的义，我就遮掩你一切的软弱。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在不同的光景里面，无论你的光景是什么，我们选择用信心来回应神。 Amen。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